天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就充满了你向我们人世人和像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所赐的恩惠。主啊，实在还是真的是觉得你的良善，你的真的是圣洁，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舌去诉说的。主啊，我们从你在旧约的历史，你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我们也可以好像一面镜子看见你也是如此对待我们。我们虽然是不断的悖逆，而且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悖逆是非常的严重，但是你还是有恩典，当然你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悔改。主啊，我们真是需要天天的悔改，我们实在是需要更深的悔改。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工作，这样子我们每一次来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一个真正受教的心。所以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继续今天最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圣灵论哈，今天是最后第三次，下一次我们就会来研读加拉太书的圣灵论。首先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翻到第二十五节。这段经文牧师最爱了，他常常讲，他常常提到哈。当然他也说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位学长哈，就是在团体里面的学长给我送，把这段经文送给我们，有一次聚集的时候。好，我们看第七章哈，第七章保罗是谈到关于婚姻，但是呢我们知道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也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写信给保罗，他们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不明白应该怎么样，神的旨意是如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他们就写信来把这些问题向保罗提出来。那所以七章一到二十四节是讲到关于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就跳过去，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四十节的经文呢，是跟二十五节开始保罗所说的内容有关。因为二十五节呢，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守童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独身哈，不，就是说没有走入婚姻的问题。那么保罗呢，对于独身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可是他说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呢，关于独身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保罗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很忠心神所吩咐的，他没有一样不做，他完全照神的命令去做，所以他是这样忠心，所以他就说，所以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一大段哈，二十六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对不起，一直到三十九节，他就是讲到关于独身的问题。那么当然在这一大段里面，保罗他主要的论点是说，因为现今时候艰难，好，所以二十六节，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所以这个是他的意见。他说在现今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呢，人就维持原有的状态，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们如果娶妻也不是犯罪，处女如果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照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开始他说论到守童生 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他就讲了一堆。那最后呢，他说按我的意见，如果常守节是更有福气，可是他最后说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保罗就表明，虽然他在这里给哥林多教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那么我想并不是表示说，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可能没有从耶稣的教训当中，并没有很直接的来讲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但是他说他既然是神拣选做使徒，而且是神忠心的仆人，他就把他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当他说明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提到他觉得他自己这些话其实也是神的灵感动他所说的。那当然我要解释一下，因为看起来保罗好像是比较偏好独身，如果我们刚刚读下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当然他先是说现今的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有个背景，我们不知道这个艰难是什么，但是当然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个实际的状态，所以保罗说在这样的一个现今的艰难之下，他说最好呢大家就是守素安常，也就是说关于独身或者结婚这样的事情，已经结婚的呢当然绝对不可以求离婚，那但是呢没有结婚的人，他说也不要求结婚。那当然他就解释结婚跟独身的长处跟短处，那可是我们看他的描述，他是偏向于独身的，因为他说独身的人可以专心的讨主的喜悦，而以结婚的人呢，当然他以丈夫做例子，就是要叫妻子喜悦，所以他说妇女妇人跟处女没有分别。好，然后后来讲到嫁女儿的事情，他也是说如果女儿到了年龄要嫁人了，就叫他们成亲好了，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心意坚定，你不要叫他出嫁，那也是很好。但是最后他又说了，他说这样看来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所以我们就看保罗似乎是很支持独身，他自己是独身，当然耶稣也是独身。好，那最后他谈到关于如果夫妻有一个人死亡，那当然自己他是用妻子来说，他说丈夫活着是被这个婚姻约束，可是如果丈夫死了呢，妻子就可以随意再嫁，也就是说死亡就让这个婚约的关系就立约的关系就终止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由的再嫁。可是他说你如果要嫁什么主里面的人，所以这里很清楚基督徒不应当跟非基督徒建立婚姻的关系。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整个神的心意是如何，这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按照是婚姻的神设立婚姻神的旨意来看呢基督徒是不能跟就是说不应该跟非基督徒 啊，进入这样的一个婚约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再嫁呢，他说你要嫁在主里面的人。但是保罗又说了，我想如果你守节可能更好。啊，那所以呢，是不是保罗这段经文，因为现在被收录在圣经里面，已经是有权威性了啊，已经是神的话。那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应该这个我们当中如果还有独身的哈，你们是最有福的。那已经结婚的呢，都是被缠累 ，OK？ 那独身是没有牵挂哈，可以专心为主的事来啊，讨主的喜悦哈，可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那不过我就是要说明，其实我们已经说了现今的艰难啊，因为现今的艰难，所以保罗是针对那个处境，他提供一个他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是在这个处境之下他所做出的一个属灵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要根据这段经文就认为说，所以神的话认为独身比结婚更好啊，其实婚姻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所设立的。神造人的时候，他不是只造一种性别，他造了男性跟女性，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啊，这两个不同，男性、女性，不同的性别，神造成是先造男性，然后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不过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在神造人的过程当中呢，当他只造一个男人的时候，他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就再造一个女人。而当他造了这个女人，他就领这个女人到男人面前。圣经上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啊。那这个第一场婚礼，神是主婚人啊，神也把这个女儿 give away 啊，他把她带到这个男人那里去。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而且神怎么样？创世纪第一章说神 bless， 神赐福给他们，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所以婚姻是神造人，神所设立，我相信也是神的神看为是好的。不过呢，在这个特殊处境之下，他们提出问题来询问保罗。保罗他就凭着他在神面前，他对神忠心侍奉神，以及圣灵在里面的引导，使得他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做出一个属灵的判断，提供一个属灵的见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保罗就认为独身哈，守独身可能是比结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更好。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跟保罗一样，其实圣灵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指教我们、教导我们神的真理。那更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更是怎么样把真理应用在生活里面。在我们面对很多实际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选择不是像世人所做的选择，因为世人他们是以人所看为好的，人所看为是成功，或者说人所看为是祝福，用这个作为他们判断的一个标准来做他们很多的决定。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是跟世人不同，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判决，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的是讨神的喜悦，我们需要的是有真正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是一个，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的旨意才可以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真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有真正的属灵的洞察力跟属灵的见识和属灵的判断力来做属灵的选择和决定，那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保罗当他们问到圣灵，就好像今天也是一样，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啊，实际在生活遇见一些实际的啊问题或者困难，或者不管是啊什么样的哪一方面的，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人会跟我打电话，会来跟我讨论啊，就会请问说，师母这种状况之下怎么样来考虑啊，怎么样来啊做一个决定。那么啊，当然我就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就像这里保罗哈，他说我就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但是其实啊，每一次别人来问我的时候，我回答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先祷告，而且不只是先祷告，我在听这个人告诉我他的情况，我也是啊用一个祷告的心，也就是说我的心其实是在向神敞开，我来仰望神给我神的引导啊，神的智慧，针对这个特殊的情况、特殊的问题、特殊的需要，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怎么样啊，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来看出目前他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啊，什么是需要抓住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优先次序在哪里等等之类，然后有什么圣经的原则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作为一个根据，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做的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我们不会摇摆。今天很多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是用环境做一个指引，我不是说神不会用环境，可是环境的指引最好是做印证，因为现在环境顺利你认为是神的带领，明天环境不顺利你就想说你是不是听错了。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要真的，我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啊，这是从一个心智，每逢我们来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盼望圣灵可以用一个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原则来做一个引导，使我们可以明白在这种事情有什么属灵的神的神已经启示的属灵的原则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按着这个来处理我们眼前事实的很实际的生活的问题哈。那我真的是要说，神的话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是非常实用的，不是道理啊，我再说一次，不是道理。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都是道理，变成说我们好像今天就是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我们自己也把它当道理，其实这个不是道理。今天如果我真的明白神是无所不能，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我今天面对一个困难，我也知道我在神的旨意，在这个情况之下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不管我要遵循神的旨意有多大的啊，就是说有多少的困难存在，在人看可能是无法达成的，可是我知道只要这是神的旨意，神就可以有能力帮助我来达成。那所以我想对我自己来讲，我实在是抓住神的这些品格，我们刚刚说的像神的公义、神的善，这些都是我祷告的很重要的根据。如果我没有这个神的品格，我就不晓得该怎么祷告。譬如说现在美国总统选举，其实我已经这个事情我已经祷告很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的元首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总统元首是神所设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世上每一个政权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神赋予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知道巴比伦王曾经做了一个梦，梦是一棵大树，后来就被 砍下来，然后天使就说要把这个树念留在地里面，但是呢要让然后要有七年的时间，说他要被什么天露滴湿啊，他要像这个鸟啊，指甲要长得很长之类的。后来但以理就给巴比伦王解梦，就说这就是你，其实神已经把地上的政权交给你了，叫天上地上所有的人 和走兽都伏在你的管理之下啊。那么，但是呢，你会心高气傲，所以呢，这个树就被砍下来了。那但是呢，神还是有怜悯，叫这树叶子留在地里面。那经过七期，也就是说，经过七年的这个，等于说他被放逐。那但以理解梦的时候就说他会被放逐，然后他会过一个像野兽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指甲会常常像兽一样等等之类，头发然后低丝天露，就生活在这种跟兽禽兽没有分别。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直到后来这个巴比伦王悔改，神就让他重新恢复他的位置。但是这个梦是神要借着这个，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其实是说巴比伦王你要谦卑下来，这样子就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当但以理给他解梦，但以理就劝告巴比伦王要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就是说，当我譬如我只是举个例，当我为了这个总统的选举祷告的时候，我是抓住神的话这些真理的原则来求神立这样的人坐在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来执行神给他神托付给他的责任。所以罗马书十三章说，政府不是空空配件的，所以他说呢，政府是要罚恶赏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公义的政权，而不是一个为自我的利益。那我想政治家都是一样，政治家基本上就是为了，其实都是自我挂帅，自我的利益挂帅。但是我们神要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因为这个也影响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真正去活出神的义。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很邪恶的一个社会之下，我们要真正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定就会受很大的逼迫。那么如果这个社会是行公义，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度日，不是让我们过好日子，而是说那我们就可以真正去活出这个神的旨意，能够有一位神在世上是盐是光，可以来为神做见证，让福音可以怎么样，可以被传开，可以使得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应用神的话，这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真正敬畏神，也就是说每逢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就来求问神，我们就来祈求圣灵把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有什么真理的原则我们可以依循，然后我目前的困处境是借着什么真理的原则来帮助。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举例子，我是很多的例子，日常生活任何的事情，我跟牧师两年前我们换一个小的房子住，买房子我们要买要出价，我们也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我们都是有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有这个原则，即使我们要去行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和反对，或者说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依靠神的恩典来照着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去行。好，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40节，然后我们就来看12章。好，我们看十二章呢，这一段1到11节，这一段是讲到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们先把它读一下，我再把这个背景稍微说一下，然后我们才来解释这个经文。所以12章的第1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原文你看那恩赐是打点，那就是问到属灵，也就是论到恩典。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那么我要先把这个12章到14章的背景稍微说明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段经文就会比较清楚哈。正如前面我们刚刚看到的第7章，事实上后面第8章到第10章还有第11章，我们会看见在这些段落的开头都是保罗表明因为哥林多教会向他提出问题他做出回答，所以现在呢是哥林多教会向保罗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在询问保罗关于属灵的恩赐，虽然我们这个恩赐旁边打点，不过从上下文来看确实加上这个补充是对的，所以是关于属灵的恩赐的事情。那么我们从整个12章到14章来看，哥林多教会在属灵的恩赐上有一个混乱的现象，这个混乱的现象呢最主要是关于说方言的问题。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是很12章到14章我们真是应该好好读，因为今天在现代教会的灵恩的现象里面，说方言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把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做了误用，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多的混乱，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说方言的恩赐的误用他要提出纠正，所以他就讲了12章到第14章。但是呢这个方言的恩赐的误用呢，我们从12章14章的这个上下文来看呢，是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发生的，他们在整个教会公开的聚会当中误用这个说方言这一种的恩赐，所以秩序大乱。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真的是好好的研读，我们会看见这其实就是正是今天所谓很多在追求灵恩的人所犯的一种错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聚会当中人人说方言，整个秩序大乱。而且这里保罗等等我们会解释哈，圣经的真理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都圣灵都把方言的恩赐赐给所有的人，事实上这个方言的恩赐可能只是赐给非常少数的人。那么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高举说方言的恩赐呢？就好像今天为什么在灵恩的很多的运动当中高举说方言的恩赐呢？因为他们有一种，他们是本着一种我们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意思就是说基督已经完成这个救恩，那么在基督里面他们认为所有带来的福气我们现今就可以完全享受了，这个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完成的救赎以及所赐给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的一切属灵的福气和属灵的经验呢，现在就已经可以完全享受，所以他们甚至认为现今的经验就等于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应许的复活，也因此他们就说不会再有复活的事发生。所以为什么15章保罗就讲到为什么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然后保罗就说这个复活绝对是在基督死的时候第三天身体的复活，而且基督身体的复活就保证其他所有跟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将来身体也要复活，所以在15章就讲到这种。那因此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把方言的恩赐非常过度的高举，认为这个方言的恩赐使他们达到一种新的属灵经验，这种新的属灵经验就好像是他们已经把 在基督里面带来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已经等于说已经达完全的达到了，已经在完全的能够得着了。那所以为什么十三章保罗讲到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爱，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爱。而首先他就说，我们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而且天使的话语，从这里就是一个暗示，他们认为他们说方言的恩赐已经达到这种所谓新的属灵的状态，而他们所说的方言就像天使所说的话语一样。所以他们显然是把自己的属灵高举到一个已经好像实现了，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福气都已经实现了。那么以至于在运用这个说方言的恩赐的时候，不仅是混乱，而且常常藐视那些不能说方言的人，所以就造成这样的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要先把基本的关于恩赐的问题跟他们说明。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十二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说，我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是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哥林多教会本来这个城市是一个拜偶像非常严重的，小亚细亚的这些城市都是拜偶像的这些城市。那么他们如今转向耶和华转向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在第二章保罗已经说这是神的大能啊，这是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以前你们在侍奉偶像的时候是被迷惑的，因为这些偶像是亚巴偶像，也就是说这些偶像根本都不是神。所以保罗就用诗篇我们如果读诗篇的时候，诗人说亚巴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就是亚巴是木头。所以呢，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以前他们是无知的，他们被牵引诱惑去服侍这些根本不是神，只是人手做出来的偶像。但是呢，他接下来说，他说但是我要你们明白那个真正重要的真理，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被神的灵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主。那保罗这句话其实他的重点是要把有圣灵的人，也就是说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这些信徒或者基督徒，跟那些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不是基督徒没有圣灵的人，或者说是外邦人，来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当然他们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在美国不高兴，就拿耶稣的名来发泄怒气来说咒诅的话。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圣灵在里面，他绝对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是外邦人才会有这样的这种的行为。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要称耶稣为主，也是唯有圣灵受到圣灵的感动才会称耶稣为主。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只有里面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他才会称耶稣为主。那这里称耶稣为主，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我们对这种圣经上的称耶稣为主，我们常常把它太过于掺水也就是说我们所想的称耶稣为主就变成是表面口里的肤浅的承认。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这种概念，所有圣经上说称耶稣为主必须是真正活出这样的实质，也就是说不能只有口里的承认，也就是说用嘴唇来服侍，可是心却是远离神在初期早期的信徒，耶稣是主，这是他们的任性。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耶路撒冷对五旬节 在场的犹太人讲道的时候，最后的结论说，你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就是说，这位复活的基督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了最高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是什么？就是主，也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有绝对主权的君王。今天地上不管是哪一个政权，最高的首领都没有所谓绝对的主权，只有神他才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君王，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统治他所造的万有。所以呢，这个被圣灵感动说耶稣是主，不是只是口里面说，哦，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愿意接受他做我的主。这个接受承认耶稣是主，或者说耶稣是主，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环境之下，公开的承认可以说是要冒生命的危险。因为罗马在那种众多多神的这种异教的敬拜之下，还加上所谓的凯撒敬拜啊，就是对罗马皇帝的敬拜。那罗马皇帝呢，要求所有的百姓把他当神来敬拜。所以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去，对不起，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所谓的罗马皇帝的神庙。所以他等于是众神之一，而且甚至哪一个皇帝在统治的时期，这个皇帝就是最高的，最高的被敬拜的最高的对象。不能在皇帝以外敬拜任何人，称那个人为主。那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接受耶稣做救主，承认耶稣虽然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而且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有最高绝对的主权，他是主，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认的人，尤其在那种拜异教的环境之下，除非是圣灵在这个人心里面的工作，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是生命，你等于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在罗马皇帝之外承认有另外更高的一个绝对的主权。那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就像我说的，以前是拜偶像，现在竟然可以认耶稣是那个独一的神，而且是已经被高举是独一的主，这种转换也是只有圣灵的工作才可能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口里认耶稣为主，耶稣已经说了，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真正活出我们口里承认的，让耶稣作王来管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生活。只有我们真正活出这种的生命跟生活，我们才是真正属耶稣基督的，才是真正已经领受这个救恩的。当然我现在说的大家不要误会，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无罪了，只是说我这个人，我的确是不断的更加的悔改转向神，我更加的竭力的寻求圣灵的引导跟帮助，去遵行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有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跌倒，或者有时候我们还是有悖逆，违背神的旨意。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真正让耶稣治理的人，神的圣灵也会在我们悖逆的时候来光照我们，来显明我们的罪，来带领我们回转归向神，从继续的去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拥有圣灵，是不是拥有圣灵最清楚的证明，不是你会不会说方言，不是你今天有没有特殊的属灵恩赐，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有所谓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又能够说预言。当然等等我会解释这些所谓的属灵的恩赐，但是最确切的一个标准是这个人真正的承认耶稣是主，过一个 让耶稣管理治理的一个生活。那这才是一个有圣灵在里面啊居住的人的一个明证啊。好，所以这是保罗在讲到恩赐之前，他先强调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到关于恩赐，他说恩赐原有分别，他说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好，我们看到这里哈，说到恩赐的时候，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恩赐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提到三一神啊，恩赐原有分别，圣灵，执事有分别，主，这个主就是指的耶稣，功用也有分别，神，神就是指的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三一神的合一啊，虽然三一神是合一的，然而并不代表神所赐给信徒的恩赐每个人都领受同样的恩赐。神是神的教会是在合一当中有多元化，我们说是 unity， 这是一个合一，但是里面也有 diversity， 这 diversity 就是恩赐。所以神虽然是合一的，但是这三一神也在教会的里面啊，带给教会一个多元化，在神赐给信徒的恩赐上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哥林多人把说方言的恩赐高举成为好像是独一的，最所谓的最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哈。那保罗说不是的，神赐给很多，神把多元的恩赐赐给所有的信徒，那这些恩赐是各有不同的。好，那只是我们看到这里哈，他用恩赐、用执事还有用功用这三个表达，他说恩赐是各有不同，可是只有一个圣灵，执事有很多，可是只有一个主，功用也有所分别，但是呢只有一个神。这里保罗呢虽然是说出三一神的合一，但是保罗真正要着重的重点是强调在合一当中有多元化，所以他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这三个不所谓恩赐、执事跟功用这三个表达，并不是表示说恩赐、执事跟功用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呢圣灵把恩赐给人，主呢把执事赐给人，神呢把功用赐给人。保罗只是用恩赐、执事跟功用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集合在一起，来囊括神赐给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各种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个恩赐、执事、功用是一个不同的方式表达神要赐给教会所有的信徒各种属灵的恩赐。那恩赐所着重强调的呢是礼物这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种侍奉的能力，我们基督徒服侍的能力是神的礼物，神把这种能力赏赐给我们。那么执事呢是一个服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权力执事，其实执事这个字本身是仆人的服侍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各样的恩赐呢，其实是一种仆人的服侍啊，是一种仆人的服侍。那所以就跟主联系在一起，因为主跟仆人是对比的。然后功用呢，功用是强调这些基督徒恩赐运用各样的恩赐来服侍，其实是神的能力在那里运行。是神的能力在那里运行，所以是用功用啊。所以当基督徒以神所赐的这个能力各样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乃是神的能力在运行，所以呢这个功用就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保罗强调在众人里面神的能力在运行，神把各种不同的恩赐礼物赐给人，但是呢在这个 所以都是由同一位神而来的。然而虽然是由同一位就是合一的神而来，却是有多元化，有不同的恩赐。因此我们看到第七节，保罗就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所谓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其实这个显明直接翻译是说每一个人被赐给圣灵的显明。我们这里翻成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把圣灵主动，然后它显在个人身上。但是从希腊原文它那个动词时代是每个人被赐给圣灵的显明。那每个人被赐给圣灵的显明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圣灵把属灵的恩赐赏赐给人。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中文翻成个人。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被赐给圣灵的显明的，每一个人都被赐给圣灵的显明，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圣灵，都有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那为什么保罗要用圣灵的显明，为什么要说我们是被赐给圣灵的显明呢？用这个方式来说属灵的恩赐呢，来表达属灵的恩赐呢？圣灵的显明是强调属灵的恩赐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活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出的所做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活动。所以圣灵这样的活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活动，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也就是有不同的恩赐，被把圣灵的活动彰显出来，是这样的意思。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圣徒当中有圣灵的活动，也就是说圣灵就把能力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服侍。可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活动呢，是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被显明出来，那就是指的说各样不同的恩赐，各样不同的恩赐。那目的是什么呢？他说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这里原来是说 for common good， 就是说为了共同的益处。这里就很清楚的说明属灵的恩赐不是叫我们拿来自夸，不是叫我们拿来好像说衡量我们自己属灵的这个所谓有多属灵，也不是让我们来满足我们自我的那种虚荣。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要造就教会全体，要让整个教会得益处。在以弗所书保罗会说明，我们今天要建造教会，神他把多元化的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彼此配搭，我们才能够来建造教会。所以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恩赐，有些人神给他教导的恩赐，有些人神给他怜悯的恩赐，有些人神给他这种治理的恩赐，各样不同的恩赐。那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做事务性的服侍，清扫的工作，那神给他这个能力又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也很有喜乐，所以各样各样的恩赐。教会的建造实在是需要所有的人来共同的参与。好，那但是我这里强调了，他说是显在个人，所以是每个人，没有一个不被赐给人啊，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所以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旨己意分给个人的。再一次强调个人，所以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那因此，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我们应该去找出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列了一些恩赐，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是一些恩赐的表列。在哥林多前书本身就有不止一个恩赐的表列，在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另外一个恩赐的表列。 以弗所书、罗马书还有彼得前书都有一些恩赐的表列，我们会发现这些表列没有一个这个表列是把所有的恩赐都列出来的，所以就说明一件事情，这些都是举例啊，都是举例说明啊。所以如果你要在探讨你自己个人的恩赐的时候，你有一些恩赐可能圣经上没有列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只有圣经上列出来的恩赐才是恩赐，所以读了半天发现我一样也没 OK， 所以就说我没有恩赐，这里说很清楚，每个人都有哈，那只是说这些表列都是列举，所以呢你很可能有某种恩赐这里圣经上没有列出来，圣经上也没有列说有人在譬如说领在诗歌上来赞美神，那个也是一种恩赐，但是这里并没有列出诗歌方面的赞美神的恩赐哈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恩赐的表列限制，我们要一定要怎么听从神的话，神既然说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每一个人，我就要知道说我一定有啊，那剩下来就是说我们就要去靠求问神了，神你到底给我什么恩赐啊。那么另外有一种可能是啊，因为也曾经有个姊妹她跟我分享，她看见教会在某一方面的服事没有人可以去参与啊，所以她就开始向神求把这样的恩赐给她。那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求，可不可以求，可以求，我们的动机应当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所以像这个姊妹她看见有一个需要啊，她其实就是看到那个他们的诗琴，他们缺乏教会里面缺少这个诗琴的人，就是弹琴的，所以他就开始跟神求这个恩赐。那么但是呢我们求神给不给，这是神有主权，所以圣灵随己意。好，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动机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是看到教会要建造教会的需要，那我们求神给不给，那就是神有主权啊，即使今天我自己很清楚神给我的呼召，我也知道啊，神给我这个呼召，他也给我相同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教导的恩赐能力，但是我还在常常求，因为我还是知道我很有限，我的思想有限，我的话语有限啊。我已经说了，我觉得我的口才，我不是那种很有口才的人，不像牧师，人家说他是金口啊。那我呢，我实在是觉得说要教导。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了解得透彻，然后我可以用很浅白的话来说出来，让别人可以听得明白，所以我还是常在求。那我也真的看到神给我，因为我现场不管到哪里去领会，甚至我们在真理堂也是，有时候有一些慕道的朋友都会悄悄把我拉到旁边说，师母我比较喜欢听你讲道，因为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听了他可以明白。那当然不是说我有口才哈，他并没有说师母你有口才，不过呢他说你讲了我就可以听见可以明白，那这个是神给的，我可以做见证，不是我天生的能力。为什么呢？天生有口才不见得能够把神的真理讲解，天生有口才不见得能把神的真理讲解，所以保罗他认为自己没有口才，他不用高言大志，可是他传福音，我们看见他的几次的宣教，这些外邦人就从拜偶像怎么样转向基督，他说这是证明他们的信是神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口才。我这一点我自己现在越来越明白了，所以其实我每一次要讲道要教导，我都是跟神说，都是从我心里面，我说我没有能力真的让人明白啊，只有圣灵可以做这个工作。那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说的是一样的话，听的人听到的是不一样啊，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工作才可以做到的，就是说针对每一个人来教导他，圣灵才可以针对你们每一个人来教导你们。那么当然我也要靠圣灵，所以我都是求神让我帮助我，不说神不要我说的话，可是神要我说的我也不敢不说，那这是我该尽的责任。神要我说的我不能不说，可是神不要我说的我就不要说，那我忠心，剩下的部分呢真的做工的是圣灵不是我。 你们如果真的听懂了，不是我，是圣灵在你们的心里面做工。所以这个真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但是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所以我从里面是在依靠神，而不是一个表面的依靠，而不是一个只是形式化的依靠。所以每一次我重复这些祷告，可是对我来说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新鲜的，不是一个虚假的为了应付 OK， 每次都说神啊，你就来管理我的口 OK， 不叫我说我不要说的，而且你要我说的我也都要说。那是我从心里面，我真的是知道说我需要圣灵把属灵的话赏赐给我，让我说属灵的事。可是我也不要凭我自己的力量来替神做解释，我也不要凭我自己的话语去解释神的东西。只有我们上次第二章不是说，只有神圣灵把属灵的言语赐给我们，才可以来讲解属灵的事。所以我就是举一些例子，这个恩赐我要鼓励大家真的好好为自己来祷告，来求问神。那所以这边列举一些恩赐，我想在这个十二章前面这个恩赐的表列呢，你会发现列出来的恩赐都是比较一些，我们用现代化就是灵恩一点啊。所谓灵恩一点，就是说你会看到都是比较一种很就是怎么讲呢，是有一些比较超自然的一种表现啊。可是你到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你就会看到保罗他这个恩赐的表列，就显然它是以重要性来列。所以在二十八节第一个列出来的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你就会看到教导在教会的这个建造教会的重要性，教导的恩赐在建造教会的重要性，当然其他就列哈。好，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列这些好像是比较所谓的灵恩的这种，好像比较是有一点比较超自然呢？因为他是在针对哥林多教会这些高举方言的现象啊，所以他也就列出一些其他的啊，所谓这一类比较好像是超自然的这种的恩赐。所以我们看智慧的言语，这智慧的言语呢，是说圣灵给他有能力来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充满智慧的信息啊。那所以呢，重点是强调他可以传讲神所要向人说的信息啊。那当然这种信息，神的信息是用智慧来描述。那么知识的言语呢，跟智慧的言语怎么区分，我们可能就是说不太能够很确切的来知道到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不过基本上也是一种充满知识的信息啊，智慧的言语就是充满智慧的信息。那么信心的恩赐呢，这里强调的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啊，这里强调的信心是说神给某些人有特殊的一种对神的信靠，知道神可以行一些异常的，就是所谓的有大能的工作。所以像我们常常提到有一个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他办那个孤儿院，可是他的孤儿院每一天这么多孩子要吃要用的从哪里来，我们会看见他是一个很有这种信心的人。所以牧师常常爱讲那个故事，早上起来午餐还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他有信心，他的信心就是知道神可以行特殊的工作来供应这个午餐。好，那当然神就让一个面包店别人订的面包忽然取消了，就全部就送来给他的孤儿院。所以这种是一种所谓的信心的恩赐。那么医病的恩赐这里是用复数，所以就表示说这种医病的恩赐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拥有医病的恩赐，可能他是对某一种疾病，譬如说有些人是癌症，你知道现在灵恩有些人是医长短讲，有些人就说我看到脚长出来，那就是可能这个复数这个多数是表示说有医病恩赐的人并不是各种所有的，他是针对某一类的病。也有可能这个复数是表示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一种永久的恩赐，也就是说有这个恩赐的人，现在这个人生病他为他祷告，这个人可能神的怜悯医治他，但是呢这只是一次的一个恩赐的能医病的恩赐能力，所以他用复数。 那么行异能的恩赐也是一样，是用复数。那这里是表示有超自然的作为，那包括赶鬼，包括譬如说像耶稣把水变酒等等这一类的超自然的一些神迹奇事哈，所以它是用复数。那么另外就是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呢不是旧约先知的那种说预言，旧约的先知是有绝对的权柄，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神要他们替神说话，他们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神的话。那这里说预言的恩赐是说圣灵在里面感动，所以呢这个人就有一个自发性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感动他，他就站起来把从圣灵感动而得到的信息来说出来，那目的呢是让在场的人可以得到鼓励或者造就啊。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的时候就有点像真的是说预言，因为像亚加布他是一个先知，他在聚会里面站起来说预言，说耶路撒冷要有饥荒啊。后来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到了撒加利亚的时候，亚加布也在撒加利亚，他就拿保罗的这个皮带来把自己绑住，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所捉拿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个说预言 prophecy 就是说在一般的聚会里面，所以为什么到14章保罗说你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们可以求说预言。所以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在聚会当中，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可能有人圣灵给他感动有一些话是可以鼓励人的，或者劝勉人的，或者警戒人的话，他就站起来分享，这种就叫做说预言。Okay, 所以不是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一定要好像现在灵恩的说预言就是我指着你说预言，神说他要用你 OK 什么什么，就是变成是那种方式。其实 prophecy 在这里呢，就是在聚会中把从圣灵感动而得到的信息把它说出来，来鼓励造就劝诫人。这也是为什么14章保罗说听的人要慎思明辨，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这种说预言的恩赐跟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不同，说的人虽然是有圣灵感动，但是不是像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是把神告诉他的话一字不漏的按着神所启示的来宣讲。那这种说预言当然是从圣灵来的信息，不过有时候就是我们人有我们自己人的感动，所以就听的人要慎思明辨。那么呢辨别诸灵可能是分辨圣灵邪灵这样的能力，说方言，这个方言在这里基本上所指的最可能不是人类可以明白的语言。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是用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那个方言是真正可以明听得懂的 各地的话哈。那这里的方言可能就是一种舌音，是人无法听就是说人不能够明白，连说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过呢十四章有说这个人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方言，所以他知道他是借着圣灵在敬拜神啊。虽然他的脑子就是说他的理解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他知道他在敬拜神啊。那么翻方言这是在聚会里面，如果有人说方言就一定要有人来翻方言，所以保罗就强调说我们应当要追求我们应当要知道每一个人圣灵都有把属灵的恩赐给我们，目的是要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追求属灵的恩赐？可以，我们存着要来服侍建造教会的动机啊。那么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不要把这个恩赐赏赐给我们。好，那我们就看下面一段，就是12章的第13节哈。保罗呢强调在多元化当中我们还是一个身体，所以13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经文哈，我们就是把它简单的解释，我们不用太复杂的去说明。这里从一位圣灵受洗隐于一位圣灵，这两个可能是一个叫做平行的表达法，意思就是说所说的实质是一样的，从因为圣灵受洗跟隐于圣灵因为圣灵是讲同一件事，而且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论同一件事。 那么最可能从因为圣灵受洗隐于因为圣灵，就是指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所以呢，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被赐给他们，也就是说神的圣灵他们就可以领受神的圣灵，他们就领受神的圣灵，神的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神的圣灵。然后他说，领受神的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好，那个目的是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共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目的是借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同一位圣灵，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然而这一位圣灵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就好像身上各种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身上各个不同的肢体是彼此需要的，彼此配搭的。没有人可以说我不要手，我不要脚，也没有全身也不会都是眼，都是耳，都是手。所以这就是再一次用这个身体的比喻来讲解这个圣灵的多元，对不起，恩赐的多元化。好，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14章的第二节。这里是保罗他论到说方言的恩赐，他就鼓励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追求，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可是你们不要只是追求说方言，以为这是好像已经达到那个属灵的最高的境界。他说你们更要切慕的呢，是说预言。我们中文翻成做先知讲道，你看那小字是说预言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说预言是为了要鼓励造就警戒，就是对信徒有益的。说预言是人可以听得懂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说明，说方言的人呢，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讲说各样奥秘。这个在他的心灵，原文其实就是 spirit 这个字。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新约圣经灵这个字从来都没有大写或小写，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是神的灵呢，还是我们人里面的灵。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采取这个灵是我们人里面的灵，所以他说说方言的人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面讲说各种奥秘。可是可能更好的解释，这个灵是圣灵，也就是说说方言的人他是借着圣灵来讲述各样的奥秘。因为这个奥秘，这里的奥秘跟一般保罗说他已经知道神的奥秘，那个奥秘可能指的是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在这里主要说这个说方言说的话呢，没有人听得出来，连说的人呢自己的悟性也不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很可能是指这个奥秘是这样的意思，是指人不能明白的。所以说方言的人他在说方言的时候是借着圣灵，圣灵在他里面使他在讲论各样的奥秘。不过呢，这些话连他自己或者说听见的人是都不能够明白的。那如果在聚会里面有人说方言的话，就一定要有人领受翻方言的恩赐，把说方言的人所说的话的意义来把它解明，这样子才可以真正造就人。如果在聚会里面没有翻方言的人，保罗说那你就私下说。那私下说的意思就是安静说。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他有跟我说，有时候呢在我们逐日崇拜就是敬拜的时候，他就是圣灵就在他里面来使他来说这个各种的奥秘哈，也就是说他就会说方言，但是他是很安静的，他不是那种大声的，然后没有说像现在你看见在很多这些灵恩的聚会里面是一片的混乱，那他就是安静的说他就是 keep to 他自己哈，就是说当然有声音，可是是很低很低的声音，就是他自己说。 那但是如果说在聚会当中有人有翻方言的恩赐，那么他这个说方言人是可以说出来，然后翻方言的人就可以来翻，就是把他说的内容可以给大家来讲解啊。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今天这几段经文的原则我们看一下哈。所以第一个，圣灵可以帮助信徒来做出属灵的判断，就好像保罗他说按照他的意见，但是他说我的意见呢，我想是被圣灵感动的。那第二，拥有圣灵的工作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在于高举耶稣为主，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哈，不要被一些灵恩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恩赐，我们已经强调恩赐不是让人来衡量一个人自己属灵的所谓的属灵的水准啊，恩赐是一个服事的能力，是要来建造教会的。那所以你会看见保罗每一个表那个恩赐的表列都把说方言的恩赐列在最后，他就是要来等于说针对哥林多人高举说方言的恩赐。那所以真正来验证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是这个人有没有高举耶稣做主，在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正尊耶稣为主。那么第三，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位信徒，目的是要造就教会。第四，每一位信徒都领受了圣灵，因此所有的信徒借着同一位圣灵成为一个身体。那最后，说方言的人是借着圣灵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所以呢，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些属灵原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有一样，我要鼓励大家就是啊，我们都应该去求问神啊，神的灵把什么样的属灵恩赐赐给我们啊，或者我们可以在我们对教会的了解上看到有一些什么需要某一方面恩赐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啊向神求这样的一种恩赐。当然每一个人有的恩赐不一定只有一个，也许有几种的恩赐。不过在我跟牧师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最后我们可能花最多时间还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可能是最能力最就是说这一方面的神赐的能力可能最强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花最多的时间在那一部分哈。那么恩赐呢是要操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用，神就会把这个能力更多的赐给我们，我们就会更能够有能力来用这个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好，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啊借着圣经，我们知道圣灵啊，关于圣灵的真理，关于圣灵在啊如今在教会的里面，在这个世上。基督怎么样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君王的治理。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虽然使徒们有这么特殊的恩典，可以亲自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如今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被高举成为至高，已经回到天上，我们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感谢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借着基督的灵，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像当年十二使徒一样，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亲眼摸过，亲手摸到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也可以经历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啊所带来那个新的生命和这个神的大能。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说谢谢你，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耶稣，认他为我们的主，也接受他做王来治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